那我要再想问一问在座各位，做一个有情医生当中，学生可不可以有几种心呢？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拥有几种心？因为有19种心能够作为提升哦。那在一生当中有没有几种？啊？只有一种还是可以很多种？只有一种啊。那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的出生那一刹那已经决定了我们一生。可不可以这样说？啊，对，因为心是这么样。例如说，如果一个人的结生心是恶因的话，无论他怎么修行，不能够怎么样证得禅呐，不能够证得正道正果啊？为什么可不改变？今生不能改变，下一生可以吗？可以。所以在一个有情一期的生命，从生到死当中，结生心能够决定他的一辈子。例如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投生到非洲那么他本是黑黑的。如果呢，一个人他因为他的原生因导致他投生那里，那么他的业生色就是这么样。如果一个人他的结生使他投生到人间，那么他的一生他始终是人。如果一个有情他投生到天界，那么一生人他就是天人。除非是他通过进化，要不然的话，他作为他的果报的话，都是天人。而且作为一个个体的众生，这个是从概念法上来说，个体的众生，他的结生心、有生心跟死心都是同样的一种心，在一生人当中都是同样的。那换而言之呢，在临死的时候，能够影响他前一次。和临死的者临终脉是很重要。如果一个人经常能够造作善业，那下一生他很可能投生到哪里？投生到善趣。如果一个人经常造作不善业，下一生他可能投生到恶趣。而且一旦结生已经发生，也就是说，他的结生心已经使他拾起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在他的生命期间就是怎么样？那在生命期间，可不可以有果报型的升起呢？有，还是可以。在生命期间，可以有多少种心可升起呢？这些都是果报型。32种世间果报型可以升起。哪32种呢？30，有10个。领受心2个，推度心3个，欲界大果报心8个，色界果报心5个，无色界果报心4个，这些都可以在一个有情的生命期间能够升起。那我们再往上说一下，无名言行，为什么说无名言行呢？因为一个人会造业，造业是由什么推动的？一个人会造业是由什么推动？由无名的推动。当一个众生的心流受到了无明的影响，那行就会造作能够导致未来结生的业，因此无明被称为能够产生行的最主要的源，也就是说行的第一是无明。无明在不善业里面 是很显著的。无明也叫做什么心种呢？痴摩哈，摩哈，痴心所，痴心所也是阿弥陀，也是无明。在一切的不善心里面都有痴心所，所以一切的不善心必定伴随着无明。但是在世间的善业里面呢，无明还是潜伏性的存在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无明，他会不会造业？啊，会不会造业？不可能造业。所以说，世间的善跟不善行，两者皆称为源于无明。那我们再用一个反例子来补充解释一下。如果是一个众生已经断除了无明，无明已经完全被断除了，这个是在哪个阶段？在阿拉汉道的阶段。因为阿拉汉道心或者说阿拉汉道智能够断除无明，而唯有这一种心，唯有在正得阿拉汉道智的那一刹那才能断无明。一旦断除了无明之后呢，他就成为了阿拉汉圣子。之前的都只能够称为凡夫或者有邪圣子。断除了无明之后，那阿拉汉所升起的心，在他的塑形里面升起的心是什么心？唯作心。有没有善心？没有。有没有不善心？也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善或不善一定必须是有无明，有无明作为潜伏性的烦恼。如果没有了无明的支柱，所造的行为只是纯粹造作而已，不会带来业的因素，不会带来业力，没有任何的业被造作。所以这个称为吉利亚，吉利亚是纯粹只是做而已，纯粹只是产生作用而已，它没有任何的做的留下业力的作用在那里。正如佛陀比喻，一位阿拉汉圣子所造作的犹如鸟在天空飞，鸟在虚空中飞，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一样。但是只要一个有情一个人没有断除无明，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还会怎么样？会造业，而且造的业会怎么样？能够导致他继续轮回。即使是一个三果不来圣子，会造业吗？为什么会？他还有什么？还有无明啊。因为阿拉汉道智还没有升起，还没有断除无明，所以在一个三果圣子的塑形能够造作什么心啊？善心，是不是？能够还能够造作什么心？不善心能够造作吗？还是可以的。一个三果圣子能造作哪些不善心呢？四种邪见不相应的贪嗔心，还有呢？还有吗？调举相应的心，有没有一项心？没有了。有没有两个嗔恨心？也没有了啊。对，但是他还是会造业。一个出果圣子，一个入流的出果圣子，他会造业吗？
会。
但是他造的业能够使他堕落到十二道吗？不能。为什么？因为没有了邪见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样总结：能够使有情堕落到十二道的，是根本的因是邪见啊。阿伽耶比丘有生见，能够导致一个众生生死轮回的缘由是什么？无明。所以佛陀说：由于无明，由于爱，众生轮回七次以生死难度。 就是这么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一个众生只要有无明，他就会造作业。这种业是由在善或不善心里面的哪一种心所执行的？痴心所。这种心，痴心所称为三卡，称为行。因为有了行，那有了造业，它就能够带来果报。在一念成就下带来果报。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些果报心，这些称为因呀，那称为实的心，是由行为缘而产生的呢？我们又可以用反例子来推理。如果没有造业能够有果报时升起吗？有果报吗？没造业不可能有果报。我们现在几乎我们每一天我们都体验到能看到的，能听到，能嗅到，能尝到，能触到，这些是什么心？这些是眼识而知彼此所获生死，就是这些都是果报心。果报心怎么来的？既然是果报，必定会有它的因。这些因是什么？就是造作的业。因为这些心都是果报，如果没有造业，那果报是不会升起的。如果没有业的升起，那如果还能够有果报，那个是不成理的，那个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如果我们认为说不用通过造业就会有这些果报心的升起，那就是我们能够体验，那我们很可能会陷入了一种错误的逻辑，要么陷入无因论，是不是？阿黑都敢认为说贫富啊等等这些都是没有原因的，或者说陷入了神创论，人的生命啊，人的身心是由神创造的，我们就会陷入这样的错误的见解当中。然而，任何的果报心，我们能够体验到的是有因的，而且这些因我们追正确的觉得你是由于造作由于业。所以我们说因为有了无明，众生还能够造业，由于造了业，因缘成就必定能够带来果报。那这种果报能够体验到果报的时，就是果报。那我们再具体再分一下行跟识之间的关系，它们是缘的关系，所以称为三卡拉巴加亚尼亚拉。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行为缘而升起什么样的识呢？我们就用佛行、非佛行跟不动行来分析一下。因为之前讲过行分为可以分为六种，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种，就是佛行、轮压、轮压是啥啊。佛行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欲界的佛行，一种是色界的佛行。欲界的佛行事事作为行，行事是缘法，它能够带来的果报行一共有十六种。哪十六种呢？善果报的果实是五种识，是属于有因还是无因？是无因的，它是在无因善果报心里的，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是五种识，还有善果报的领受一种心，善果报的推度两种心。哪两种心呢？一受的分别有两类，一类是识聚的，一类是乐聚的，还有欲界的 大果报身有八种，是十六种心是由于过去造作了欲界的佛行带来的果报。那欲界的佛行是因，而这十六种心是果。而这十六种心有一个特点，都是在哪里发生的？都是在欲界的。那么由于欲界的业带来欲界的果报，那今天我们再看看色界的佛行。色界的佛行能够带来多少种？只有五种。色界的佛行有哪些呢？色界的佛行是五种色界善行，它带来的果报是五种色界的果报是，而且色界的佛行跟色界的果报行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对一，不会交错，是不是？如果一个人正得了出场，而他假如说他由于出场的善心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他所到的这种出场善心里面的是成熟，能够使他投生到哪里？投生到色界的出场梵天。一旦投生到色界的出场梵天，那么他的结生心是属于什么心？属于什么心？寻色极乐一定性具的果报一心。同时所有出场梵天人的心都是一种心，是不是？无论是大梵天、梵普天、梵众天，他们的果报心结生，他们的结生心有根心跟死心都一样。如果一个人有了第二场是极乐一定性的善心，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他下一生的结生心便是这种果报心。这种果报心在初禅的第二禅，在第二禅。那在第二禅天呢，如果一个人升起的是喜乐一定性的善心，在临终的时候升起，那他死之后投生投生到哪里？投生在第二禅。那第二禅天这他们的果报心是谁来中？喜乐一定性系的第三禅果报心。在第二禅天里面有两种果报心，他们的结生有分跟死心有两种。当然呢，作为在生命期间当然是有其他的果报心，例如说眼识啊、耳识啊是能够升起的，领受推入心也是可以升起的。乃至到八种大果报心还是可以升起。不过呢，在他们的离心的过程，就是结生有分跟死心必定只是一种，而且这种果报心不会发生在进入过程里面，只会发生在离心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如果一个人他培育了乐离尽性具的第四禅善心，这种善业在他临终的时候成就，他将能够投生到哪里？投生到第三禅天。第三禅天包括了上进天、无量进天、见进天，这三种天的所有的梵天人都是 他的写真经都一样，都是乐已经进去的第四层果报品。如果一个人能够证得第五层，也就是经教法里面所说的第四层，是已经进去的第五层善根，这种色界的佛行将能够使他投生到第四层梵天。那第四层梵天除了哪一种没有果报心之外，除了无想有情天没有果报心之外，其他的六种梵天界都是舍一定进去的第五禅果报品。如果是一个凡夫，他只能投生到广果天；如果是一位三果圣子，能够投生到第六种天的任何一种，特别是诸大瓦萨地居天。这是由于色界的福行带来的果报品。那我们再看一看非福行能够带来的果报。阿不尼亚想他，阿不尼亚不想他，他能够带来无上果报的五种词，就是无上果报中颜色的四谛是指是生死，还有无上果报的理性心，无上果报的推度心，这些心，这七种心都是由非佛行带来的果报。那如果一个众生他造作了非佛行，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他能够以什么心投生呢？啊，哪一种心？无上果报的，在不在这七种心里面，在吗？哪一种？推度心，是不是？一切的恶趣众生，他们的结生心只有一种，对，不善果报推度心，是什么句的？舍句的，嗯。那我们再看看不动心。阿难加比散卡，不动行有多少种？只有四种。那它所带来的果报也是无色界的果报行，而且这些也是一对一的，空无边处善心带来的是空无边处的果报行，实无边处善心带来的是无边处果报行，无所有处善心带来的是无所有处果报心，非想非非想处善心带来的是非想非非想处的果报心，这也是一对一的。那现在呢，这么样讲大家好理解什么叫做行言辞吗？行是什么？是过去造的业，造业是由什么执行的？是由痴心所造所执行的，这些痴心所造下了业，业通过门可以分为哪种？哪些呢？三门，哪三门？三门、语门、意门。三门所造作的业，佛陀称为伽耶梵卡拉身行；语门造作的业，称为语行瓦基萨卡。而一门造作的业，佛陀称为毗德散卡拉心行。只要有造业，在因缘成熟之下，只要一个众生造了业，他还没有断尽烦恼，他还有一丝的无明，必定会在他临死的时候怎么样？还会继续什么？继续投生，继续结生。结生是属于哪一种心？果报心。 而每一个众生都是随着自己的业造作了什么样的业，什么样的业成熟，它带来什么样的果报。而果报心纯粹只是体验，果报心不能造作心的业。但是由于一个众生通过果报心体验过去所带来业造业带来的结果之后，他会做出反应，这种反应又造了新的业。他做出反应是在心路过程里面的哪一种心里面做出反应？受行心。受行心能对于凡夫有些甚至他是什么心？世间受行毕竟不是善就是不善，不是不善就是善，是不是啊？对。于是呢，因为体验到果报又成就造业，因为造业果因缘成熟又能带来果报，于是呢就重复的由于无明所以会造业，造业能带来体验过去所造业的结果，能使这样的果报。那为了更具体的去了解三卡拉法加加尼亚那行言词，我们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有情，一个人造作了异界的福行，跟结生心、结生识的关系。那这里讲到的异界的福行是指行啊，不结生识。它带来的结生是什么？哪一种结生呢？异界的善趣结生。所以行缘识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再来举一个例子来讲一下。今天如果他是一个人，那他实体来生投生为天人，他认为有天人的生命就是无明，他错知有天人的生命就是无明，他只是天人的生命是爱，他希望他只是天人的生命就是取，因为有了无明爱取，他当作了业，这种业称为行，他当作了什么的业呢？他礼佛并做布施，这些礼佛是属于哪一种行？属于欲界的福行。布施呢也是欲界的福行。当他造了这些欲界的福行之后呢，那在临终的时候这种业成熟，当他在临终的时候成熟所呈现的是他礼佛的影像。礼佛的影像属于什么？在三者当中属于什么？一个有情在临终之前必定能够见到的所缘是什么？一个是业相，还有去向。礼佛是什么？业。对，我们在这里呢在分析啊，如果一个人礼佛或做布施，在临终的时候三种都有可能出现。如果是以业出现的话，他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啊？他看到的是他犹如在重新造作一般看到自己在礼佛，这个叫业。如果他看到佛像或者看到他所例如供养的话，他所供养的花这是什么？这是业相，伽门尼的。如果他看到了天界的宫殿，或者说看到了天人来迎接他，或者说他听到了一些很美妙的音乐，或者有种种临终的瑞相，这是什么？这是趋向啊，感定名的。一个造作了善业，在善业在临终之后成熟的一个有情一个众生，在临终的时候 这三种的任何一种能够沉淀在他的心路过程里面，然后他就死了。但是之所以有这些所缘，是由于什么关系呢？是由于他过去所造的业的关系。这个业即将成熟，并且会带来下世的结果，使他投生到哪里去。他看到了这种景象之后呢，他的心当时燃起这种景象，于是他所升起的心跟他当时造业的心是一样的，虽然当时是触觉心。以后呢，他就下一生就能够投生为天人。那天人的结身心呢，我们就以由于他是礼佛，礼佛的心往往是什么心？很可能是月季的自相印唱心。那天人的结身时呢是什么心？月季自相印的什么心？果报心。我们再从心路过程，一个人的灵者心路过程来再讲一下。例如这是有分心，有分流，已经流到了生命的最后那一刻，然后呢升起一个一门转向心。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他过去，他还在生的时候，虽然这个人已经即将要死了，即将要死，由于一个众生即将要死，他的色身、他的业生身已经很弱了，同样的他的心所依处也是很微弱，他不足以能够提供很强的业生身给他的心产生，因此在临终塑形通常只有多少个塑形？五个塑形心啊。这临终的塑形必定会引起业或业相或趋向的其中一种，而这五种临终塑形心就成为过去的业带来下一次结身的管道。这些是五个塑形，这五个塑形都是缘起业。当五个塑形业起之后呢，心流又落入了永生。那最后死心升起，死心的身体宣告着这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终点。在死心升起的同时，业生色也灭尽，命根也断绝，是不是？那当死心一灭去，毫无间断的升起了一个结身心，结身心在升起那一刹那立刻就投生为天人。天人多数是什么身？化身。化身需不需要入胎？不需要。化身是怎么样来的？一下子来的，是不是？化身的众生他用不用像人类一样眼耳鼻舌要慢慢的长成呢？不用。是，假如我们在青岛突然化身了一个天人，可能会给吓到了，是不是？但是天人一般是当然都是化身的。结身心升起之后，宣告着新一期的生命开始，他投生为天人。那于是呢，结身心一灭去，有分心的升起，那这就是欲界的福行。欲界的福行，我们在这里就是举一个人通过礼佛布施为弟子所造作的月季自相应上心里面的施是福行，然后这种业在这一个人的临终那个刻成熟，然后他这种业成熟了之后，导致他下生投生为天人，而投生为天人的心是 业力这下面的果报性。而接着在解圣经之后的有圣经是哪一种经？也是业力这下面的果报性，明白吗？啊，就是这么样。那我们再看一看非佛行，非佛行他们之间是怎么样的。非佛行，假如一个人造作了非佛行，他下一生这种业这种行成熟，下一生会堕落到哪里？堕落到何去呢？例如今生是一个人，他杀生，杀生是什么行？是非佛行。他的业是什么业？是不善业。例如说是杀生，那临死的时候这种业成熟了，他看到自己在杀生，而且呢发现自己有没有正在杀生，下生就投生为一条鱼。那鱼的结生心是什么心？鱼的结生心是不善果报推动心。那我们在这里看杀生的业是里面的思是非佛行，而导致结生，结生时是什么心？是不善果报推动心。那么行言辞好一点嘛，我们再看他在临死的时候这种业是怎么成熟的。这是属于有分心，有分心灭气之后升起的一生当中最后一个心的过程，一个一门转向心。一门转向心升起使他再取当时造业的这种影像，自称的业感吗？一门转向心灭气之后升起了五个四心，受行心灭气之后，假如又落入了有分流，有分流之后升起了一个死心，先造之，这一个造恶业的人已经生命走到了终点。一旦死心一升起一灭去，接着的结生心他就已经是在极轮里面的生命了。这是由非佛行带来的解释。那我们再讲一下色界佛行跟解生心之间的关系。例如说一个人他是一个长修子，或者说他也许是古印度的修定外道，他造作了色界的佛行，这色界的佛行就是他已经证得了第四禅，第四禅升起的是什么心？第五禅的善心。第五禅善心具体称为什么？是已经进去的第五禅善心。临死的所缘必定是什么？必定是禅相。当然如果他是进入是无量行的话，那是不可说所缘。那禅相属于三种，临终的尽的哪一种？业相。一个人如果拥有了禅那，如果他意愿投生到梵天界，但他临死的时候呢？他的心自然而然会倾向于，那个时候禅相自然而然能够呈现出他在他的意门，他的心就缘起禅相，而下一生他投身为广果天的梵天人。广果天的梵天人他的结生是哪一种时？是第五禅的果报性。我们再从进入过程再去讲一下，这是有分流，有分流业气之后升起了一个一门转向心，这个时候呈现在他一门的是禅相，接着五个塑形， 当这些树形灭去之后呢，一直到死心身体先到的第一个产生子去世了，那紧接着的下一个结生心，他已经投生到梵天界了。结生心是属于哪一种心？属于舍离定性去的第五禅果报心。在结生心灭去之后，升起的有生心也同样。对于不动行来说呢，因为不动行我们很难用形象来表达，不动行的行跟识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果一个产修子能够修立的时候是空无边处，他证得了空无边处定，这个时候他升起的心是空无边处的善心，这种善心里面的思称为不动行。当这一个人死了之后呢，在他临死之前，他的心路他的意门自动会延起空无边处的无边的虚空，无边的虚空是概念，概念是属于什么？是属于业相。这个时候当一个意门转向五个宿行灭去之后，死心升起，其实他就投身为空无边处的梵天。空无边处的梵天有身体吗？没有身体。有心吗？有心。他的别生心是属于什么心？空无边处的果报心，这是不动行跟结生词之间的关系。那现在讲的行言词大家能够理解吗？能理解。那当然作为我们人来说呢，我们可以肯定在前一生我们大家大多都是属于哪种行啊？什么行？哪一种佛行？欲界的佛行啊。那我们现在在座的结生心是属于哪一类结生心啊？推入心啊，八大果报心的其中一种，是不是？有可能是世界果报心吗？不可能。有可能是无世界果报心吗？不可能。也不可能是两种推入心，而毕竟是八大果报心的其中一种。而在座呢，如果有些禅修者已经证得了禅那，那么正德的禅那的禅修子呢，我们可以肯定你们的结生心跟有生心是属于哪种心？这相应的心是属于什么心？三因果报心。至于没有正德禅那的禅修子呢，我们不能够说死，所以除非你有机会终有一天你正德的禅那，那你就可以很肯定的说，我的结生心和我的有生心是三因果报心。那好，我们今天就讲行言行言词就讲到这里。那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下。一旦你不娘阿德瓦克亚瓦汉霍杜一旦你不娘Nibbānāsa Bhattayo Hotu Mama Munya Bhagam Tappa Sattaranam Bhajeni Deita Peimei Samam Munya Bhagam Bhattu 愿我此功德早降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